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加州啊 San Mateo 县中半岛这场野火的一个最新控制情况。那么根据加州消防局公布啊，截至到今天下午2:27，在 San Mateo 发生的这个 Edgewood 的野火呢，目前已有42%啊得到了控制。那么所有对当地发送的疏散令呢，现在已经降级为对这个火灾的一个6级警告啊。那么消防官员们是表示呢，在这个Woodside 还有 Patora Valley 附近的居民呢，预计在未来的3到4天之内啊，仍然会受到火灾所产生烟雾的影响。那因为呢，这个工作人员还没有完全的对这个火灾得到控制哈。目前在控制火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名消防人员是受伤了，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那情况呢，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了。那不过幸运的是呢，在目前这场火灾当中哈，暂时还没有任何的建筑或者财产受到损失。现在呢，很多个机构都参与进来，在帮助控制 San Mateo 的这场 Edgewood 大火啊，包括空中支援也都来了啊。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看到 Edgewood 的 Road 和 Crestview Drive 地区附近的这两场火灾呢，当地消防队员是做出了快速的响应哈。那如果您是上下班走280公路的话呢，经过这个路段，可能也能看到或者是闻到相关的一些烟雾啊。那在当地呢，有设置疏散中心哈。那这个疏散中心呢，是从加拿大学院剧院转移到了红木城 Rev City 的退伍军人纪念老人中心去了。那么在这个火灾当中呢，斯坦福大学哈也受到了火灾的影响啊，因为呢火灾造成了 PG&E 的输电线路的中断，那导致 Stanford 附近的校园还有一些地区呢都停电了。昨天呢，在这个 Stanford 大学的校园里哈，也明显的看到火灾产生的烟雾，但是好在呢，对校园的设施还有学生老师们的安全呢是没有任何的威胁的啊。那么对于 Stanford 大学的停电呢，其实这个影响今天仍然在持续。主要原因呢，我们看到就是PG&E 啊，就是昨天讲到了它的一个电线啊出现了设备故障，也是因为火灾引起的。那么根据 PG&E 的网站啊，那到包括昨天有被通知的一些疏散的地区呢，是有成千的客户啊是失去了电力。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Stanford 大学今天取消了原定在今天的一些课程还有日间训练营的安排，并且向仍然住在 Stanford 里面的一些宿舍呢提供了便携式的照明灯，便于大家在家学习和工作啊。那么由于光照不足呢， Stanford 的一些停车场被关闭了一整夜由于这个大火，因为目前在它的燃烧范围啊，也影响到了 Edgewood 公园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 Edgewood 公园呢，现在是已经关闭了。这个就是关于 San Mateo 啊 ，San Mateo 发生的 Edgewood 大火的一个最新的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还会继续为您更新。好，那么谈到这个本地啊，我们其实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社区的活动消息啊。现在我们都知道油价呀都特别的贵哈，那么很多人都在考虑说，哎，是不是可以用电动车更能够节能啊，也可以节约很多在交通上面的花费哈。那么我想这很多朋友也都在考虑，或者是在往这方面去想，到底有哪些可替代的一些更好的选择。那为了解决听众朋友们一些生活中实际遇到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在7月9号，也就是星期六呢，举行一个免费的线上讲座，专门为大家来解释电动车有哪些种类，购买电动车要考虑的一些主要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住在 San Mateo 县的哈，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李进也会专门讲解 San Mateo 县目前啊当地的这个能源供应商，也就是半岛清洁能源，能够提供哪些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一些返现补助，包括安装太阳能板、家庭储能系统的一些优惠计划所以呢，这个就方便大家可以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看看有哪些 因素都可以考虑进来，尤其是有哪些优惠的计划可以使用哈。同时呢，李进还会拓展去讲电动车未来的一些可能发展的趋势哈。如果大家现在不想买，只是想了解一下它的发展方向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大家都来参与哈。那么这个讲座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都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讲座的时间呢是7月9号星期六上午11点。7月9号星期六上午11点，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呢，您可以发短信报名628-444-1260，628-444-1260啊，希望大家能够感兴趣的想要购买电动车、了解更多的呢，都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好，最后一点时间呢，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孔子学院啊，现在在全美呢。又一次引发了讨论和关注啊。那么一个保守派的教育倡议组织叫做全美学者协会和保守派的领袖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呢，昨天在华盛顿 DC 举办了一场论坛。这个论坛呢，就是聚焦讨论孔子学院之后啊，中共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持久影响。那么在这个论坛当中啊，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美学者协会的资深调查员 Rachel Peterson 公开了他们团队对于孔子学院的调查。那么他们发现呢，孔子学院现在在美国表面上好像是被退场了，但是实际上呢，暗中他们还在持续的渗透，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界。那么根据这项报告啊，Rachel Peterson 就揭示说，中共政府的打算呢，是把孔子学院的名字拿掉，然后调整项目的结构，认为这样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发现了。可是呢，他们仍然在默默的渗透啊，通过他们的这种渗透的力量呢，试图影响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那么谈到孔子学院，可能有些华人朋友不陌生哈，但它是2005年的时候在美国开设的第一间啊。但是呢，后来美国参议院常设小组调查委员会有公布数据显示，在2006年、2019年期间呢，中共它斥资至少 1.6 亿美金在美国大学里来设立这个孔子学院项目，并且在中小学里设立孔子课堂。那么2018年呢，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就签署了国权授权法案啊，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就规定呢，国防部要终止资助那些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的中文项目。那么所以到直到川普2020年离任之前啊，美国大学校园就出现了孔子学院的退场潮啊。那么在今年4月呢，美国原来有118间的孔子学院，到现在呢只剩下17间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他退场了，是不是？但是呢，刚才通过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发现啊，他们并没有啊，中共是改头换面之后呢，继续以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渗透美国的这个教育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Peterson 的报告是说哈，他这个叫做包抄 offlap 的一种作战方式啊，迂回的在渗透美国校园，所以呢，他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论坛哈，希望引起全美啊关注美国高等教育，不希望被共产主义渗透啊，不希望受到中共影响和意识形态侵害的人呢都能够有所警觉。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引起现在哈拜登政府的一个警觉，能够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得以重视哈。所以在这个搞意识形态渗透啊，这种大外宣的宣传上啊，然后通过教育啊去这样去做啊，其实可能是中共一贯以来的可以说是最擅长或者他一直在做的一个方式了哈。那在川普政府时期呢，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敏感和警觉的但是现任的拜登政府呢，在他上任就职一周之后啊，他就撤销了原本对于相关孔子学院的一些限制。那不知道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啊，那么现在的拜登政府是否也能够有所警觉，从而行动起来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